快乐日，快乐日，救主洗净我的罪孽。我真的不希望我五音不全的歌声影响大家今天快乐的心情。我来教会的时候，我不认识主，我甚至还鄙视基督徒，但是我看到教会有人受浸的时候，看到有人从浸池里面出来，这个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也很喜乐，我也很羡慕他们，因为我能感觉到教会上上下下大家都是很快乐的心情。这样的场景甚至让我联想起我小的时候跟着我的母亲去在秋天里面去田里面去拾棉花，去掰玉米，去收花生，那种心情是从你心里面发出来的。当我信神之后，就像今天一样，我看到新的姐妹弟兄姐妹来受浸，听到这个歌声，我才明白说为什么有人受浸归主是在教会里面最欢乐最喜庆的一件事情。我们不单在地上为这十位弟兄姐妹的受浸而感到欢喜快乐，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单在地上，我们在天上，因为有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耶稣接下来又说，我告诉你们，一个人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要这样的欢喜。我们在这里欢喜快乐，我们也透过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到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天使天君都在为这十位弟兄姐妹的受浸归主而欢喜快乐。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今天真的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因为我们看到有十位弟兄姐妹在众人面前受尽归主，为你做见证。我们为你赐下他们的救恩而献上我们的感谢，你这样的福分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求神你使用这十位弟兄姐妹的见证，让更多的人得着帮助，也求神高孩子的口，让我接下来的信息都出于你，让你的名得着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这次的信息我选了有三个字，信、浸、根，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基督徒在一生中所必须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三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我们经常用新郎和新妇来比喻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在用这个生活中常见的婚姻关系来比喻神和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是在讲说我们对神要有一个忠贞和忠诚的态度，我们要从一而终。另一方面是在讲说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委身和信靠的关系。而对应着婚姻的关系，这个信就像我们在谈恋爱的过程，我们由不认识到认识，到互相了解，到彼此信靠，到托付终身。而敬礼就像婚礼，是相爱的两个人公开宣告我们两个人相爱了，我们要从此在一起。而根就像我们婚姻生活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三个字具体的含义。我们看第一个，信。耶稣在马可福音16章16节中这样说，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些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信是浸的基础和前提。就像两个相爱的年轻人一样，他们必须要先相互了解，才能考虑到谈婚论嫁，才能考虑到婚礼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容易明白的道理。那问题的关键是说，我们要信什么？什么才是正确的信？在这方面，圣经里面有给出了非常清楚的答案。这里面有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1章12节中这样说道，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罗马书3章22节说，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在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中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而在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中这样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就这样说，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这些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是信神这很好，但是不够的。我们的信有一个很清楚很明确的一个对象，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信神的目的不是只知道一个神存在而已，我们是要跟这位神建立关系。而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只有通过信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和这位神建立关系。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四节中，保罗为福音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这样说，我当日所领受你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这些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死、埋葬、复活就是福音的内容。但是我请大家特别留心五个字，在死了之前我们看到有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如果没有这五个罪，耶稣的死、埋葬和复活只是两千年前发生的一件历史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五个字，这个事情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一个人死了、埋葬了， OK， 他很神，他又复活了。但是因为有这五个字，这个两千年前发生的事情跟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都建立了关系。所以说在我们在信耶稣之前，我们一定要把罪的问题搞清楚，这件事情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刚才就像我们十位弟兄姐妹他们见证中所说到的那样，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需要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认罪。我们认识到说，凭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完成达到神公义的要求。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经文那样，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按照行律法称义。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只有认识到我们罪的时候，我们才会说耶稣的死，包括耶稣的生、耶稣的埋葬、耶稣的复活，才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因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所以这才是我们在圣经中我们信的内容，我们要信的正确。我们信耶稣是因为我们有罪，耶稣可以带我们回到神的那边去。好，我们下面再看第二个字，敬。就是我们经常把信和敬分开讲，其实它是一件事情。信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改变，敬是你外在行为的表达。当我们内在的生命发生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外在的行为来表现出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信和敬是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信了之后他们就马上就要受敬。关于敬，我们经常有两个误解，一个是说敬礼可以使人得救，我不管信不信，我不管信的对不对，我就先去敬一下好了，哎，或许会有用。其实当然我们前面已经看得很清楚，我们要信，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信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内在生命的改变，这种外在的宗教仪式是没有任何功效的。打一个比方说，你大概知道说某一个摩洛哥国王的他某个公主长得很漂亮也很有钱，好，那我就去自己张罗一个婚礼好了，你甚至他都不知道你有你这个人，但是你就好，我就自己，那个人都没有到场，我就自己去结婚好了，我就把这个录像拍下来，我一天给他看，嘿，我跟你结过婚，哎，大家听起来很荒谬。但是当你不信的时候，你信的错的时候，你来参加这个敬礼， 就是这样一回事情。所以说信心讲得很清楚，我们信而受尽。那还有一类人，就是说啊、哦，我信了就好。那敬礼你既然是一个外在的礼仪，外在的形式，那可有可无，我只要信了就好，我不需要受尽。以前在教会我认识一位姐妹，她信，她觉知之后，她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挣扎，说我要不要受尽。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她在她的生活中，她看到了很多很虚假的形式，她痛恨这些形式。首先我想她的观察是对的，我们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虚假的形式。一个丈夫他可以跟他的妻子说我爱你，嗯，情人节的时候可以给他买一束很好的鲜花，但他心里想的却是别的女人。我们看到很多贪官，他台上可以讲廉洁奉公，但是他下面可以贪污腐败。我们的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不好的形式，但是不是所有的形式都是不好的。我们说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你有什么样的内容，你会要通过你的形式来表现出来。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说，你爱弟兄不要只体现在语言上，要体现在你的行为上。那你爱一个人，那你要通过行为来表现出来。所以说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那我们再来看说敬礼这样的一个形式，那它表现出来什么样的内容，有什么样的意义，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接受敬礼。敬礼的第一个意义说，这是主耶稣的命令，所以说接受敬礼是顺服主的表现。刚才的经文我们也看到，在大使命的吩咐中，耶稣清楚地告诉这些他的使徒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而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中也这样看到说，这些使徒也忠实地执行了耶稣的命令，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奉主基督耶稣的名为他们受施浸。所以当一个人真心信主之后，受浸就成了耶稣让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么我们接受浸礼就是顺服神命令的表现，是顺服主的一种行为上的表现。浸礼的第二意义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做了榜样，所以接受浸礼就是效法基督的表现。在圣经里面清楚的记载到说，当耶稣去找施浸约翰要受他的浸，但施浸约翰清楚的知道说他没有资格为耶稣受施这样的浸礼，耶稣就回答他说，我当受你的浸，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你当尽这诸般的义，义也做礼。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亲自在敬礼上我们做了榜样，而在圣经里面耶稣一直在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学习他的样式。所以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有得享安息。在约翰福音13章15节中，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然后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说让我们也要，我给你们做了榜样，让我们能够去效法耶稣。然后在罗马书8章29节中，圣经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去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说，我们接受敬礼就是效法基督的表现。而敬礼的第三个意义是说，这是一个公开的宣告，是我们信心的表现。敬礼就像用敬礼来向神、向天使、向魔鬼、向人、向整个世界来公开宣告说，我跟耶稣的关系，今天我是属耶稣的人了。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而这借着这个敬礼也同时是一种警告，以前我是属世界的人，但今天我是属耶稣的人了。所以圣经说，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可以说敬礼是一种公开的宣告，其实就像 婚礼一样，也是一种公开的宣告。你可以想象吗？一个人跟你说，说某某某，我真的非常非常爱你，但是不要让别人知道，就我们两个知道。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如果你真心相爱，如果你真的爱他到底，你真的对你的爱负责任，你真的要持守你们之间的约定的话，你不可能会这样偷偷摸摸的跟他说我爱你，你愿意让所有的人知道我是爱他的。而敬礼也就是这样一种方式，我们就借着这样的敬礼，用我们的信心来向世界宣告说，我是爱神的，我是属神的。所以说敬礼是信心的表现，而这种信心的表现是不仅仅是对于你自己选择的有信心，而是对你选择的这个对象是有信心的。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你相信你做了一件正确的选择，那我就有新的信心要把它宣告出来，因为我是有信心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立约的和守约的角度来看这个敬礼中所表现出来的信心。我们刚才受敬的时候大家都看到了，耶稣牧师问受敬者的问题，然后受敬者说凭着信心他们说我愿意，当你讲我愿意的时候都表示你在和神立了约，表示我有信心来守我这个和神立的约。所以我们说敬礼这种公开的宣告是表达出了你内心的信心。或者敬礼也不仅仅是只是一个外在的礼仪，而是它有深刻的属灵的内涵，正如刚才牧师所读到的这些经文一样，说敬礼当我们人没到水里面的时候，表明我们的和神，表明和主耶稣基督同死；当我们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表明和耶稣同复活，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这个敬礼表征着我们和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也象征着我们和主的联合，象征着我们向主的委身。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意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敬礼是一个真心信主的人迫不及待而很常欢喜快乐的要做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下面再看第三个字根。我们前面谈到说根就像结婚后的婚姻的生活，其实谈到婚姻的时候，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句话有人后面加了一句话，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如果没有婚姻，爱情将死无葬身之地。这句话听着很好笑，不过其实我觉得很无聊，因为爱情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之一，爱情是我们应该用来享受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你非要处心积虑的找一个地方把它埋了。那但是我对于爱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有一点点认同。我还没有说完，大家不要回头找我太太啊。但是对于那些不忠贞的爱情，不真实的爱情，不成熟的爱情，不负责任的爱情，虚假的爱情，那婚姻确实是这类爱情的试金石，可以成为埋葬这类爱情的坟墓。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句话部分是对的，但是对于真正的爱情而言，婚姻实际上是一个新的阶段，为爱情开始了一个新的篇章。婚礼不是爱情的结束，同样敬礼也不是我们跟神关系的结束，而是我们跟神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那我们下面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谈到了根，那我们为什么说根是我们跟神关系的一个新的阶段呢？我们要跟谁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思考一下我们信主受浸后的身份。我们说首先这是一个重生新造的人，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中这样记载到，当时尼哥底母他去向耶稣请教重生永生的道理，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重生我们必须要重生，我们不重生我们就没法见神的国。当时尼哥底母就 马上就问了一个问题，说我已经老了，我怎么能够重生呢？难道我要重新回母腹中再生出来吗？大家不要以为他问的这个问题很愚蠢。尼哥底母本身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是当时是在犹太人里面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一个人。他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因为当神跟我们讲重生之道的时候，人的智慧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我们想到的时候就想到说，哦，我们肉体的重生，那我们怎么能够生呢？我已经老了，或者我的母亲都已经不在了，我怎么能够重生呢？当时耶稣就马上又回答他说，从肉体生的是肉体，从灵生的是灵。所以说当耶稣在讲重生的时候，不是在讲肉体的重生，而是在讲灵里面的重生。我们刚才也看到，当牧师把我们十位受浸的弟兄姐妹从水里面捞出来的时候，还是我们十位弟兄姐妹，没有抱一个 baby 出来。所以我们的这里在讲新道的人的时候，是在讲圣灵里面重生一个属灵的新的生命。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里讲是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的创造。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四节，这些经文非常的宝贵，我请大家真的用心的来看这些经文，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句话其实大家似曾相识，但是在圣经里面类似的表达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在旧约里面，我们提到了在神的创世之初，他提到了神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那个时候的造人是没有罪的人，是在人犯罪之前的人。在新约里面，神照样又指出说，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大家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些经文，就会发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因为在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按照神的形象造出来，但是之后犯罪，使神的形象造成了亏损。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说，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又重新被造了一次，同样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新生命，弟兄姐妹，这个神的心给我们的这个新生命，同样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就像在人犯罪之前一样，是一个没有罪的，是一个无瑕无疵的一个完美的新生命。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它，好好的爱护它。这个新的生命，里讲说有真理的仁义，有神的圣洁，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主受浸后的身份，是一个在灵里面重生，按照神的形象重新造的一个新的人。那我们再看信主后的第二个身份，我称之为属灵的婴孩。其实这是在讲同一件事情，我们新造的人，我们在讲说是属性的改变。我们以前是罪，有罪的生命，是属世界的，属魔鬼的生命，但是我们在灵里面重生之后，我们成了属神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刚刚造出来，它很幼小，我们可以它是一个属灵的婴孩。我们才讲说前途是光明的，因为我们是属神的生命，但道路是曲折的，因为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还很幼小，它会经常的陷入到一些危险的状况中去。在圣经里面对属灵的婴孩有很多的提醒，有很多的教导，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在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中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所以这里我们看，给我们看到了说属灵的婴孩的问题，他们的缺陷，他们只能吃奶，并且呢不能熟练这些仁义的道理。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要学会吃干粮。而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中这样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要我们要长大成人，要长成什么样的人呢？接下来讲说， 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要我们，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让我们不要做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容易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能够容易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在哥罗西书三章十节中告诉我们说，这个新人需要在知识上，也就是在真理上要渐渐更新，这样你就会像他，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这里看到说，这个属灵的婴孩，我们需要成长，我们需要长大，我们要长大成人，我们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说生命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生长，如果你不生长，我们它就不是生命。我们老大出生的时候，因为我们第一个孩子，所以那时候没有经验，所以那时候经常会去问我们两边的老人呢，说这孩子几岁会坐，几岁会爬，几岁会笑，几岁会长牙，几岁会说话，几岁会喊爸，几岁会喊妈，问了很多很多问题。因为我后来听说七坐八爬，七个月你要会坐，八个月会爬，但是我们老大六个月就会坐，我们很开心，但是八个月不会爬，我们很担心。我们每天训练他，他在地上趴半个小时都不带动的。就在我们的担忧和折磨之中，我们老大不会爬，直接就会走了，所以我们才长出了一口气。但是我的问题是说，我们为什么这么关心这个肉体的成长呢？因为我们心里很明白，说这个孩子他要随着他的生长，他在不同的年龄应该会做不同的事情，会有身体不同的变化，会学到不同的本领。哎，你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哎，这个孩子发育有问题。好，那我们既然知道说肉体的生命要成长，我们是否会想到说属灵的生命同样要成长了？和肉体的生命一样，属灵的生命同样要成长。如果你在主里的时间不同的阶段，哎，我们没有相应的变化，我们没有学到相应的本领，我们的行为没有相应的改变，那这样你的属灵的生命的发育同样也是有问题的。我们说有肉体上的发育不良，我们也诸如，那心智上的发育不良也有诸如，那灵命上的发育不良同样也有诸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做属灵的诸如，这是不好的事情。耶稣告诉我们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神的应许不仅仅是生命，那我们受尽之后我们有新的生命，但是神的应许是说你要得更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不成长，我们就得不到应许的属灵的生命，这样更丰盛的生命。当一个婴儿只躺在婴儿车的时候，他有生命，但是他的生命不丰盛，他需要站起来，他需要走路，他需要跑步，他需要骑自行车，他要去开车，他需要去开风机，这样的话你的生命他会变得更丰盛。同样，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需要这样长大，才能得到神所应许的更丰盛的生命。那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这样更丰盛的生命，如何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成长？我先给大家看一个生物学的现象，这是我学大学时里面学到的，我很有印象，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一直在记着它。这里叫印随行为，它是德国的一个动物行为学家所总结出来的。他就说，在讲一些刚孵化出来的小鸟，或者一些刚出生的那种小哺乳动物，它生下来之后呢，它会看第一个移动的一个物体，它就会跟着移动的这个物体呢，跟着它走，跟着它学，一直跟着它，并且最新的研究表明，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就说只要跟了之后，它不会再找了别的了。当然，大部分动物还是很幸运的，它找到了它的妈妈，它跟了它们的妈妈，所以它学到了很多应该学的本领。但是呢，很不幸，有的动物就没有那么运气了。大家看到这两只小鸭子，它很阴差阳错的出来之后，就 跟上这只狗，他把这只狗当成了他们的妈妈，一直跟着这只狗。我们下面看到说，这两只鸭子长大之后毛都已经变了，他还跟着这只狗。大家都在笑，因为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如果你是鸭子的妈妈，如果你是小鸭子，你作何感想？你还会笑吗？我们说孩子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如果你明明这个孩子从你身里生出来的，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不认你，哎，他认别的人就做妈妈去了。我现在妈妈的这种感受是很痛苦的一种感受。其实大家有没有想到过说，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也像失去了自己孩子的妈妈一样那样的难过呢？因为我们本来是神圣的，但是我们却不认神。其实这就是我们可以为什么理解说，我们前面谈到说，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上会这样的欢喜快乐，因为神看到我们又找回了自己的家，那种快乐就是我们做妈妈的看到自己的孩子回家一样，那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一种欢喜的快乐。好，那么这两只小鸭子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教训就是说，哎，我们生下来我们应该跟谁？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像这些刚孵出来的小鸟一样，刚生出来的小狗小猫一样，我们需要找一个对象去跟随，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对的对象。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在基督里造成的，所以这些经文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新造的人是在基督里面造成的，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是重生得救的，所以很显然我们跟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前面也看到说，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目标是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说很显然，那我们只有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长成基督的身量，我们跟着张三长成张三的身量，我们跟着基督才能长成基督的身量，这是很显然一点道理。所以我们要舍己跟从耶稣，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们属灵成长、属灵生命从婴孩长大成人的唯一的秘诀，没有其他的任何的途径，我们只有这样做。所以耶稣也这样教导我们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又对门徒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成长，我们只能跟耶稣，效法耶稣，跟耶稣的脚踪行，做耶稣的门徒。同时我们要我们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还很柔弱的生命，要跟耶稣的生命连结。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第5节中这样说，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在这里用葡萄树和枝子来比喻他和我们的关系，这个比喻非常的明显。如果一个枝子从树上剪下来，这个枝子待不了几天，很快就枯干，就没有生命了。所以说只有把我们的生命和这个生命的源泉和树连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枝子才有生命，才有意义，才可以称之为枝子，才可以长大，才可以结出果实出来。所以生命必须有源泉，那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跟生命的源头接在一起，这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成长，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生命跟耶稣接在一起。那对于我们今天新受浸的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操练，我们如何跟随耶稣，我们可以从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来开始做起。第一是接受浸礼，归入基督的名下，正像我们今天大家已经做过的。我们还要将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神，就像我们现在做的。第三，我们还要研读圣经，养成每天灵修的习惯，从圣经里面得着喂养，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 第四，我们要养成向神祷告的习惯。我们说祷告是属灵的呼吸，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把我们心里想的从下而上来告诉神，我们可以借着祷告从上而下从神那里支取智慧，支取能力，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能够和神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第五，我们要开始过团契的生活，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是独行大侠，我们需要过群居的生活，我们要有肢体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有团契，我们要在团契里面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建造肢体，也能够在主里面共同的成长，来共同的造就。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十位弟兄姐妹在众人面前公开宣告他们是属耶稣的人，这是何等的美，何等何等善的一件事情。我们求神你继续的祝福我们这十位弟兄姐妹，让他们这些属灵的生命能够在你里面，在你的恩典中，在你的真理中继续的成长，让我们从属灵的婴孩能够继续的长大成人，也让我们每一位在你里面的人都能够得着你，都能够让你的生命也能够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有更丰富的生命。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